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今天能够聚集在这里同心的来敬拜谢谢 Louis 跟Florence 带领我们用诗歌我们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回来来思想今天要跟大家来思考的圣经雅各书 James 今天会从大家来看一到十二节，我们先来把这一段的圣经我们来读一下来对它稍微多一点的认识雅各书的三章一到十二节。好，我们大家请大家同声把这一段的圣经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好，一起来。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父，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原来我们在许多上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我们若把嘴环放在马嘴里，叫他顺服，就能调动他的全身。看哪，绳子虽然甚大，又被大风吹逼，只是用小小的舵就能随着掌舵的意思转动。这样舌头在白体里也是最小的，却能说大话。看哪，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心轮。下一个，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白体中，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能污染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各类走兽、飞禽、昆虫、水族本来都可以制服，也已经被人制服了，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服，是不只是的恶物，满了害死人的毒气。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的，又用舌头咒作那照着神的形象被造的人。颂赞和从一个这是不应当的，全人从我们一个眼里能发出甜苦良言的水吗？我们的弟兄们，无花果树能生橄榄吗？葡萄树能结无花果吗？泉水里也不能够发出甜水来。我们回到前面的第一节那里好不好那当我们读到第一节的时候我们当中当老师的是不是有点紧张了我们弟兄们不要做多人的师父，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数一数每一个学期你教多少学生你当了多少人的师父，对不对我们读这一节圣经的时候可能我们有点害怕但是不用怕，这节的圣经不是指普通的老师，也不是指任何一个我们主学的老师也好，承认主学的老师也好究竟雅各在这里要讲的是什么呢？他说前面第一章里面提到真正的虔诚是什么，真正的虔诚是能够勒住control 他的舌头，能够勒住他的舌头 OK 那然后他又说真正的虔诚是要去看顾那些孤儿寡妇真正的虔诚不是单靠口去讲一些好听的一些的道理，更不是用大的道理去教训别人去怎么样做怎么样做，而自己呢是就没有把这些的道理这些教训能够活出来。当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可能我们立刻就想到耶稣基督当他在世上的时候，当他在传道的时候，他常常面对一些的人其中一个 group 就是法利赛人，然后还有文士，还有这些的祭司特别这些法利赛人文士 他们都是对神的话有非常非常深的了解，也是非常严谨的来去按照这些的所谓的律法来去教导别人的一群的人。但是每一次当耶稣基督面对这些法利赛人文士的时候，耶稣基督的反应都不是很欣赏，甚至说耶稣基督对这些法利赛人是有一定的一个的不满意在当中。那其中有一次啊，在这个马太福音的23章里面啊，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的23章，几节的圣经啊，马太23章1到4啊 ，Matthew 23:1-4 啊，然后还有13节哈、啊。那时候呢，耶稣对众人和门徒讲论，说文士和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上。凡他们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第4节，他们把难担的重担捆在一起，捆起来搁在人的肩上，但只是一个指头也不肯动。这个就是耶稣基督对法利赛人那个评语，他们非常懂得去教把那些道理神的律法去教导别人，吩咐别人，要求别人，但是他说他们自己却不动一个指头去做解释的事情。然后我们再来看13节，他说你们解释假冒为善的文，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有祸了。这是耶稣基督对他们的一个非常严厉的一个的责备，因为你们正当人前把天国的门关了，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不容他们进去，是非常严厉的一种的责备。那些本来要顺从神的人，听见这个律法的要求的人，本来都愿意去做，但是因为看到这些的文士法利赛人，当他们教导这些大道理，但是自己却不去做的时候，成为别人的绊脚石。所以耶稣说你们有祸了，这个是个耶稣对他们非常严厉的一个的责备。我相信作为耶稣的兄弟弟弟这个的雅各，当他讲到控制舌头的时候，我相信他立刻就想到耶稣基督对这些法利赛人文士的这些的责备，所以他心目中的这些的做师父的这些 teacher 这些的老师，不是指所有普普通通所有其他人那些的当老师的人，乃是特别指到这些当教导神律法的这些的人。耶稣责备他们，雅各在这里我相信他也同样的提出来对这些的犹太人做出这样一个的警告，不要单单只会讲，必定要行。所以前面就说了，真正的虔诚就是能够勒住自己的舌头的人才是真正的虔诚。那我们回到雅各书的第三章啊，我们来看下去。那接下来呢，他用了许多，还用了几个的比喻来描写一件的事情。第二节他说，讲到舌头的时候啊，他说你们若把嘴环放在马嘴里，叫他顺就能够顺服了；把一个驼放在船里面，它就能够被调动了。白体的当中那个舌头是最小的，但是能够说大话啊，最小的火能够点起最大的树林。你会发现雅各在这里好像要把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的信息陈列在人的面前， 他不是用一个比喻，不是用两个比喻，他是接二连三的用三个比喻来讲到舌头的一个的厉害之处。犹太人你知道他们讲话的时候啊，讲一次二次三次表示最高最严厉的一个的表达。所以他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舌头是需要被控制的。如果不控制的话，舌头虽然小小，但是能够产生一个极大的一个的力量出来。我相信这些比喻啊，我们不需要太多的去解释，很明显的，我们一看就懂了。但是最后背后所要表达的是什么？是雅各要告诉我们，不是这个舌头，是言语，人的话是带着非常巨大的一个的力量。中国人不是有这样一句话吗？一语能够兴邦，也能够丧邦。意思是说，一句的话能够让一个国家兴旺起来，同样的，一句话能够把一个国家推倒下去。所以话本身是带着非常极大的一个的力量。所以我们中国人常常说啊，我们讲话我们需要慎言，我们需要很谨慎的去讲话，不要随随便便就开口啊。所以慎言是我们中国人很注重的，还是说我们的素养当中一个很重要要操练的一件的事情。雅各在这里告诉我们的是哪一个如何控制我们的话语，不要让我们的话语成为一个摧毁的一个的力量。就好像刚才我们他用的比喻里面所讲的啊，如果这个马那么大的力啊，你不能控制它，但是用能够控制，用个嘴环就能够控制，但这个调动它走去哪里，船也是一样啊，这个火小小的火也能够点起这个的树林一样。但是如果话语能够控制的好，原来会带来一个极大的一个的好处。当我想到这个的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雅各用舌头用话语来表达的时候，我想起圣经里面两个事件与这个话语与这个舌头是有非常直接关系的一个故事，两个故事。我相信我一这样讲，大家也同样的想到哪两个故事。一个故事就是我们翻开这个的创世纪，我们到创世纪的我们就不去读了哈，大家如果有圣经你可以去看一看哈，乐意你可以打一下，就创世纪11章1到10节哈， Genesis 11:1-10, 那我们不读了哈，我们不读啊，我是把这个故事哈讲一讲哈，就是当时挪亚方舟之后哈，那神重新再一次让人能够有个新的开始。但是慢慢一代一代过去之后啊，人开始又多起来。然后到了创世纪的11章的时候，就是讲到当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模一样的，所有人都是讲同样的语言。那就讲到发生什么事情，当时那些人就哪里在做，在筹划啊 ，design 去做一件的事情，什么事情？建造一个塔，我们后来知道称为巴别塔啊。他们建造这个塔的目的是什么？圣经非常清楚的在哪里就告诉我们，他们是在哪里建造这个塔，是用来传扬他们自己的名。我说有什么大问题啊？建造一个塔哈、啊，他们说，怕我们分散到各地，就没有人知道哈，就不认识我们。我们建造一个塔来传扬我们的名哈。你看现在多少的地方，每一个大的城市，哈，都有一个标志性的建筑物，都是那个标志性的建筑物，都是要就是最 雄伟的，又是最高的，好像大家都在比哈，谁最高哈，好像都是这样啊。表达什么？表达什么？其实这个建筑物本身不是一个问题，建筑物的背后是代表人里面的哪种的野心，这种的野心是什么？高举人之子，让人被纪念。有些考古里面，怎么说呢？展示了一些的图画啊，给我们看到哈、啊。在中东地方，有一些的地方被发掘出来，有一些的地方啊，那些的考古学家说，这些就是当时那些人所建的那些巴别塔的一个的，样子是这样。从那些照片里面，让我们看见。原来这些塔不是在于它的高度，也乃是在于它这个塔的里面的哪一种的表达。它在塔里面所表达的是表达一个的敬拜，一个的天上的敬拜的一个的形象。所以当他们建巴别塔的时候，他们说是高举什么？高举人的骄傲，同时把人放在这个敬拜的一个的中心的里面去，这个才是神要下来去做改变的工作的一个理由，不是因为他们的智慧已经高了，科学比较高了，所以建一个很高的塔，他的神觉得哎呀不能够给他们这样做，不是，是因为他们背后有这样一种。荣耀之子，敬拜以人作为敬拜的中心的一个表达。如果讲到这里的时候，你会想到谁？可能你会想到亚当夏娃，对不对？你会想到亚当夏娃。亚当夏娃之所以犯罪，是因为当他吃这个果的时候，他说：“我吃这个果，我就与神同等一样。我决定分辨，我决定善恶。”把神的主权拉过来，主权放在人的手中。所以巴别塔的之所以被神要摧毁，不是那个建筑物的问题，是人内心哪一种的背叛，哪一种的骄傲，哪一种的邪恶的念头，所以神要把他们摧毁。神下来做一个事情很有意思啊。这里说，我读一下哈，第六节，他说：“耶和华说，看了他们成为一样的人啊，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啊，做起解释事来，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的了。”然后第七节，我们下去，把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同。巴别塔代表什么？巴别塔是代表神把那个语言改变过来。我们常常说，因为巴别塔的缘故，人类的语言就开始有不同的语言出现。我们要问为什么？这个才是我们需要探讨的一个问题：为什么神要把这样一个的事情，他们讲同一个语言？为什么神要来改变他们的语言呢？改变语言之后，结果是怎么样？彼此不能够沟通了，对不对？所以这个事情不能够做下去了。这里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提醒：他们之所以，神之所以要改变他们的口音、他们的舌头、他们的语言，是因为他们内心里面有着各样的一种的邪念，一种的恶念，一种的骄傲。当神要阻止他们继续这样发展下去，神就改变他们的语言，因为当他们的内心的一种的恶念透过他们的口去传达出去的时候，你知道。恶念是能够影响别人的， 恶念是能够影响别人跟你做同样的恶行。所以也神要改变他们语言，就是要让这个的恶念，这个的念头不能够透过这个语言传达来影响更多的人。这是很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的事情。语言是非常厉害的。今天我们都受着很多所谓的 information, 信息啊，所以影响着我们。我们打开手机，我们打开电脑，打开我们的 iPad, 我们的这些的机器。我们接受了很多很多各方面来的 information, 这些的东西。你知道如果没有这个 internet, 没有这个 media, 这些的 Facebook, 我都讲不出其他一些Twitter 啊，还有很多其他的这些的 media 的程序的话，我相信今天这个世界可能那个动乱就没有那么多。你知道我在说什么？今天我们常常看见为什么好像一下子这里有动乱，哪里有动乱，所有的地方都在一起同时产生那么多动乱。当然了， internet 有很多让人很方便的地方，这些透过这些的media 能够帮助我们丰富我们生活的很多的方面。但是我们不能够否定一样的事情，今天世界被这些所谓的这些的media 所影响的，有时候坏的结果比好的结果来得多。过去你看，你说你怎么可能一下子有上千万人聚在同一个地方来能够做一样敌对的事情？你很难想象。但是现在多处都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因为这个的网络这些 media generate 了很多恶的意念，影响别人，也同样挑起人的欲望来做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所以当巴别塔这个事情出现的时候，我们很值得我们反省，神为什么要改变人的语言？是因为神把这个的传播恶念途径啊，把它控制，让人不能够太轻易的把这个的错误恶念传达给别人。所以当他们语言被改变之后，这个工程就停下来了。巴别塔告诉我们，人的语言是能够影响别人去做错误的事情。但是当我们同时读到雅各书讲到舌头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想起哪里的圣经，哪里的故事讲到舌头，可能你立刻想到有啊，在哪里？使徒行传，是不是？记不记得有一个事情发生？五旬节，记得吗？五旬节发生一件什么事情？五旬节，使徒行传的第二章，五旬节圣灵降临之后啊，我们使徒行传的第二章好不好？我们读几节圣经啊？第二章我们读一到四节， Acts 2:1-4 使徒行传的第二章啊，一到四节。好，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第二节，忽然间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住的房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 他们就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如果巴别塔是神所动的工，改变人的语言，让人不能够把内心的恶念透过语言传达影响别人行恶的话，五旬节圣灵降临，特别用这个的图画，一个 picture， 就是说好像舌头，我们的 tongue， 我们的舌头好像火焰一样降到人的身上，人就能够讲起别的国的话来，就好像重新 restore 这个已经被分散的被改变的语言，再一次的能够成为一个可以沟通的一件的事情。我们接下来要问为什么？为什么圣灵降临要出现这样一个的景象？究竟要表达什么？圣灵所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圣灵所带来的结果是要来改变人的心，是不是？圣灵来了，保惠师来了，是叫人什么？畏罪、畏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让人看见自己有罪而愿意服从耶稣基督啊，然后愿意让自己在神的掌管的底下。愿意放弃我们的主权，让神成为我们生命的主，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圣灵的工作就是要让人看到自己的错误，能够因此来悔改，来回到神里面去。因圣灵的工作，人的生命被改变，人的心被改变。当人的心被改变的话之后，语言神就用这样一个的 symbolic 象征性的一个的表达，因这个缘故，神赐下口才让人可以彼此再沟通了。过去因为阻止罪恶，所以神扰乱人的语言，现在因为人的内心里面可以产生一种的善行出来，所以神重新让人可以有沟通的一个的桥梁。只是真正的沟通不一定有语言，我不知道你同不同意，真正的沟通不一定要用语言，当然语言是很重要，但是真正的时候人与人的沟通不一定要用语言的，是人与人彼此的分的关系成为一种最重要的沟通的桥梁。语言只是一个工具而已，真正是他内心里面这个生命与生命接连的时候所产生出来的结果是不一同。我记得我母亲跟我在加州住的时候我们房子对面隔一个的走路，对面另外一个房子我妈妈不会英语，广东话也是不怎么样，她是讲台山话的然后对面住了一个是墨西哥的一个的老太太当然她也讲英语但是她的原本的语言是西班牙文但是当我们住在那个地方的时候我妈妈跟对面这个老太太呢不知怎么样就建立一份很好的关系两个根本讲不通的嘛，怎么可以讲得通，不讲不通的，但是他们两个非常要好我妈妈煮了什么东西就拿过去给他他家里面有一些的水果他就拿一些过来他们两个讲不通，但是两个常常有交流他们两个站在哪里他讲他的，他讲他的，但是竟然好像关系挺不错的于是真的语言只不过是个工具，能够用当然是最好，但是真正沟通的是什么？是人 人生命的一种的流露，人生命的一种的表达。当人有这样一种的关系的时候，语言可以来成为一个 you know, 加添更好的一个的桥梁。圣灵来到的时候，目的是什么？目的是改变人的心，改变人的心，人就可以有更好的沟通，更好的关系的一种的建立。我再来看，给大家看一处的经文，就是以弗所书。这些经文可能大家读过很多遍了啊。以弗所书 ，Ephesians chapter 4:29-32。以弗所书的第四章29-32节，29-32节，好，有没有？以弗所书 ，Ephesians，OK， 好，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意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到益处。不要叫神的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一切的苦毒、恼恨、愤怒、喧闹、违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的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面饶恕了你们一样。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你知道我信主之后第一件最怕的事情是什么？还没信主之前也我相信男生都会有了都会讲粗话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些男生不讲粗话的很多时候我们还没信主之前不是所有了我就是我还没信主之前常常讲粗话好像一句话的里面没有加几句的粗话，好像不成一个 statement 一样，好像总是加几句座右词。我信主之后，最担心、最害怕的事情是什么？就是我很害怕在弟兄姊妹面前突然间不经意的，因为你讲的太多了、太顺了已经平常成为生命的一个 language。我怕突然间跑一句出来，那种很尴尬。特别是祷告的时候，哎呀，我真的是非常担忧这个事情。怎么样能够改变这个事情？当时我真的有点害怕。但是很感谢主。当我信主之后，我第一个，为我的生命的改变的事情祷告就是：神啊，求你把我这些的脏话拿掉，让我不要开口的时候不经意讲了一些的不应该讲的话出来。但是你说了感谢主，这样的祷告很灵。信主之后，几乎很少刚开始的时候很少会漏了出来，几乎没有。人有时候内心里面的生命是怎么样，很容易就流露在口中出来。刚才所读的经文里面讲了很多，有好几个字我觉得很有意思，值得我们思考的。他说什么？他说一切的苦毒、恼恨、愤怒、嚷闹、违谤、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去。与一个人的内心有苦毒，他讲的话就常常会带着刺。一个人里面有愤怒的时候，他讲的话就会不会有一些的善词出来。人内心里面是怎么样，他很自然的就会吐出来了。 所以当我们信主之后，圣灵的工作就是要改变我们的生命。改变什么？改变我们生命内在的问题，除去我们内心那些的苦毒。一个人没有苦毒，一个人里面有爱，他所讲出来的话就是能够造就别人。但是一个人如果内心里面充满都是苦毒、仇恨、埋怨，就算他很控制，也控制不了，有时候会把这些的肮脏的话会吐出来。但是当我们信了主，我们愿意把生命交托给主来掌管的时候，神就能够除去这些的不应该有的东西。有时候我们说，当一个人愿意被圣灵来掌管，他愿意去面对，发现这些的错误，愿意去面对的时候，我告诉弟兄姐妹，当你愿意把你这个问题带到神的面前，向神呼求，神啊，求你帮助我除去这些不好的习惯。我告诉你，其他的祷告不一定很灵，这样的祷告我告诉你非常的灵验。你愿意除掉你的恶的习惯的时候，你有这样一个愿意的心，神就能够给你力量，能够改过来，因为这是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要做的一个的工作。时间的关系，好，我就很快的再讲下来就好了。生命影响生命，是我们这个的团契今年的主题。生命是如何影响生命？最明显的一件的事情，就是从人的言语作为开始。神能够帮助我们透过神用他的话语去安慰别人，神能够透过我们的生命去建造那些需要被建造的人。我们的生命成为一个的桥梁，去影响别人的生命。父母对孩子的影响最明显的是什么？这是从言语开始。究竟我们教小孩什么？可能我们没有刻意去教，但是当孩子从小看着我们的语的讲话，我们的沟通，他从当中就能够学到我们不想教的东西。为什么？因为我们里面发出来的，他会听在耳中，而这些东西都会成为他生命的影响。所以刚才我们讲到箴言书里面教导我们要教导我们的孩子，当走他的教导孩子，使他当行的道啊，用神的道来教导他，使他到老都不偏离。当我们做父母的，当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够成为一个荣耀神的人的时候，我们应该从小就影响他，教导他，让他从小就懂得感恩，从小就懂得礼貌，从小就懂得尊敬别人。因为这是生命的一种的素质，一种的美德。不管将来他信不信，但是从小他生命的里面能够存着感恩的心，对我们所拥有的能够带着这样一个感谢的心，我相信他的从小的长大，他就不会偏离，他不会存着太多的恶念在里面，不会太多的埋怨。这方面我很为我的女儿，很为我的女婿来感恩。他们从小对 Prayson 的教导，我觉得很值得怎么说呢来称赞自己称赞自己的女儿，她是女婿，那还是应该称赞的每一天不管她懂不懂，她要吃东西的时候必定带她祷告。所以现在她懂得每一次吃东西的时候祷告，他不会讲，但是 叫他用祷告的手，他就会用祷告的手。他知道这个是要祷告。现在开始讲完祷告完了之后，我们说 Amen， 他现在开始懂得 Amen 了。可能他不懂什么意思，但是从小让他知道这个是一个感恩的事情。当给东西的时候，从小教导他需要 say thank you， 虽然他现在不懂得用口讲，用姿势，用手势。为什么需要这样做？因为当他从小有这样一种观念，这是神的恩典，我们需要感谢。当一个小孩从小懂得感恩，从小懂得有礼貌对别人的时候，他就会懂得尊敬，懂得尊敬神。弟兄姐妹，生命影响生命很直接的，从小就要影响。到了将来他反叛的时候，你再去影响 too late。 哦，时间关系，对不起。好，我们看下来第三段，第十节。好，最后雅各书的十节。好，他说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出来，我的弟兄们，这是不应当的。全员从一个眼里面，从一个眼里能发出苦甜两样的水吗？好，不能够的。好，无花果树不能生见橄榄，葡萄树也不会有无花果。讲的是什么？讲的正是雅各前面所说的，真正的虔诚是什么？真正的虔诚是一种有内在的信心，同时有外在的行为。真正的虔诚不是用口说我爱神。雅各说，你真正的虔诚是你看顾那些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信心是内在看不见的东西，但是因为有信心，所以有外在的行为成为一个的果。好像一棵树，在埋在地下的根是看不见的，但是如果这个树没有根被砍掉，只是插在泥土上面，你无论怎么样浇水，它都不会结出果子，因为它没有根。信心就是根，行为就是果。同样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如果我们的生命里面的内心并不是带着从圣灵来的哪一种的生命的一种属灵的生命的素质，我们是不可能从我们的口里面能够发出哪些能够造就人的话。属灵的人才能够结出属灵的果子，属灵的人就是被圣灵掌管的人，叫做属灵的人。所以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他说我是真葡萄树，你们是果子，你们要藏在我的里面，你们才会藏多结果子。不断在神的引导的里面，人的生命才会真真正正被圣灵来改变，我们里面的恶毒苦毒才会除去，从我们的口出来的只要赞美造就人的话。这个就是雅各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来解释前面所说的真正的虔诚是勒住日的舌头一样，内在的生命才会有外在的表现。所以弟兄姐妹，愿意我们渴慕追求，不是我们能做什么善行，乃是要把我们的生命真真正正被神来掌管，结出善的果子来。最后一节的圣经结束，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四、三十五两节，作为我们的结束。马太的十二章 Matthew 12 34-35。他说毒蛇的种类，他是骂那些的法利赛人，那些文士，那些敌对的。 毒蛇的种类，你们既是恶人，怎么能说出好话来呢？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出来了。善人从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为什么巴别塔要被神要改变他们的语言？因为他们的内心充满恶，如果再不阻止的话，这个恶传播出去，后果不堪设想。同样的，圣灵来是要改变我们的心。当我们的心被改变之后，我们里面有一个正直的灵，我们就能够发出善来。这个就是雅各盼望告诉我们，我们要留意我们所讲的话，我们所讲的话是代表着我们的生命是怎么样的一种的生命。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我们感谢你给我们今天一同的来敬拜，一同的来学习你的话语。感谢你，因为你自己留下你的话，你知道我们知道应该怎么样来改变我们的生命。不是我们自能改变的，是圣灵你在我们生命的做工，愿意我们有一个愿意的心，把我们的生命交在主你的手中。你知道圣灵在我们里面除掉除去一切的污秽、恶毒、仇恨，让主你自己的爱在我们心中充满。你知道我们的口、我们的行为能够流露出你的奶粉的爱，让主你自己在我们身上得着荣耀，让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